大家下午好那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IBM 的数据跟媒体介质加密方案那今天我们这个峰会上呢，主要是关于数据安全的所以的话呢，我接下来讲的内容的话呢，就跟安全的话呢，相对来说会可能会比较讲的会比较跟技术方面相对来说会比较深入一点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是国外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调查，是针对我们现有的这些客户 IT 组织面临的一些挑战，那么做了一个调查。那么从国外的这些第三方的调查，大家可以看到，因为现在 IT 部门来说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安全跟法规遵从啊。这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早年的 IT 的话呢，可能各个部门的话呢都是说业务部门是最重要的，IT 部门是配合从属于业务部门。但是随着二三十年的这个 IT 的发展到今天的话，大部分企业 IT 部门已经是成为一个非常核心的、非常重要的部门，是那个地位是相比于我们的业务部门来说是，甚至是同等，甚至是更重要啊。这针对于某些行业而言，所以那么对于 IT 部门来说，它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数据因为 IT 部门来说的话，那么它运营到现在，它所保存下来的这些数据，那么关系到我们整个。这个客户整个企业价，整个企业的这个命运那么所以的话呢，怎么样会保护好这些数据的安全，就成为我们这个 IT 部门最重要的一个任务。那么这些 IT 数据安全的话呢，因为在中国可能因为我们相对来说大家可能看到的各种报道还比较少，就说什么数据丢失了，但是在国外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多次，比如像美国，大家可能以前看新闻都留意到。因为美国很多时候，它一些数据，比如磁带，从某个生产中心运到备份中心的过程当中，被偷了，等等，那么它这些磁带里面可能就包含了大量的这种企业的这种业务数据。那么如果这些业务数据泄露的话呢，可能会对企业的这个经营产生很严重的影响。所以的话呢，在国外的话呢，有很多的这种法案，国内也已经。出台了很多的这种行政条例国务院的一些规章制度那么跟信息安全直接相关因为信息安全的话，大家知道之前我们前面的同事也介绍了，信息安全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畴，它包含了很多的这个领域包括防病毒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信息安全那么这里面包含了信息系统安全，包括网络安全、内容安全加密等等那么。当然，因为现在的话呢，中国的话呢，这些安全这些条例相对来说呢还比较分散但实际上也已经非常多了那么这个的话呢是之前国务院就公布的一个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这个内容比较多，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参见相关的网站那么它里面的话呢是中国的话就政府呢规定的把中国所有的这些IT 的这个系统安全等级分成5个级别。一到五级那五级是最高的，一级是最低的那么针对不同等级的这个安全要求的话呢，那么有需要有不同的这种技术手段来保证信息系统的安全那么其中的话呢，对于密码这一块的话呢，那么中国的话呢有专门有个密码管理委员会来负责这个商用的这种加密产品的这种管理那么这里就整个前面讲了这么多，就是说呢。提到的话，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外部环境要求我们的 IT 部门的话呢，把数据加密、数据安全提到我们的这个日程上面来那么，对于我们现有的这个IT 系统来说，因为大部分的客户现在做数据安全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都是有核心机房，那么我们在核心机房里面可能采用了很多物理的安全手段这种密码锁等等防止非法人员进入。包括我们系统里面本身的话呢，像 Unix 操作系统它都会符合所谓的C2 级的安全认证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方法，密码口令那么来保证我们这个核心系统的这个安全。那么，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在系统中运行的数据是可能是得到安全保护，但是还有一块就是说我们备份的数据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很多的数据的话呢，都是存放在通过磁带来进行加密备份的，通过磁带来进行备份的特别现在的话呢，我们大家知道现在的话呢，灾备也是一个很流行的话题那么在 灾备的情况下面的话呢，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可能说上到最高级别的灾备，所以是说我们建一个实时的备份中心，两边两地通过这种高速的光纤网络来进行这个数据复制。那有一些中小企业或者是中小型用户或者一些用户的话呢，在起步阶段可能是采用这种磁带方式啊，我们把磁带在主生产中心备份出来之后的话呢，啊，运送到备份中心也好，或者有些客户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把它只是放到啊保险箱，放到银行的保险箱等等一些第三方的另外一个地点进行存放啊，然后在需要的时候的话呢，把这些磁带呢啊拿回生产中心进行数据恢复啊。那么对于这些磁带的话呢，那么以前的话，我们的很多的时候这些备份的话呢，都是没有进行任何的加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磁带上面这些如果说磁带丢失的话，那么这些磁带上面的数据可能也会随之而丢失啊。所以的话呢，对于这一块怎么样对我们现在有的磁带进行加密，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其实加密解密这个大家可能都了解的很多了。那么我们传统的加密方法都是说有一个密码，有个密钥啊，那么把我们原始的这个数据啊，通过密钥，然后通过一定的算法，然后进行加密，加密完了之后生成一个加密的文本啊。解密的话也是一样，用加密过的文本的话呢，通过这个密钥啊进行逆向运算，那得到这个原始数据啊。那现在业界流行的这种加密算法也非常多了 ,DES, AES 等等。啊，目前来说流行的比较多的是可能 AES, 因为 DES 是以前的话呢是比较老上一代的加密算法，是它采用的是56位的。那现在 AES 的话呢，它的密钥长度可以更加长 ,256 位啊 ,128 或者256位啊。因为密钥长度越长的话，那个破解的可能性就越小啊。那么这是传统的我们计算机系统加密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那么对于磁带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很多客户现在也认识到，就是说对于磁带加密，就是说我们因为磁带要运出机房嘛，本来我生产中心的机房是一个很安全的物理安全的一个地点，但是我磁带运出去之后，磁带可能上面会有一些会运到一些是相对来说保存的这个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地点，就是说安全等级没有那么高。那么怎么样我保证就是说不因为磁带的丢失而造成数据的泄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我们一般都会对磁带上面的内容进行加密。那么这种加密方法有什么呢？一种呢，最常用的现在就是说采用软件方式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加密软件啊，国产的啊，国外的啊，都有软件方式来进行加密。那么对于这种软件方式来说的话呢，它的缺点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它要占用服务器的资源啊，因为我在服务器上面要进行运算，要把密钥，要把原始数据通过密钥，然后进行一个加密运算啊，得到密文之后再传到这个磁带里面去。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呢，采用一些特殊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设备啊，现在也有一些厂家在做一些比如说散交换机上面的一些加密模块，那么它把这个经过交换机的所有的数据流进行一个加密啊。那么当然因为这种设备的话呢，因为它是特殊的设备，所以的话呢，一方面要买这些设备可能会需要额外的这个投资啊，另外一块呢，这些设备的话呢，它怎么样接入现有的这个IT 基础架构里面去啊，也会存在一定的兼容性啊等等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这两种方式的话呢都不是一种最好的一种方式啊，磁带加密的方式那么就是因为这两种方式的话呢，对于我们的密钥管理啊、性能啊等等方面啊，与现有架构集成啊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那么所以的话呢，那么 IBM 的话就推出了就是说呢啊，磁带机加密啊。那么 IBM 现有的驱动器里面包含 IBM 现在的磁带驱动器的话，现在有两大类，一类是 LTO 的啊。LTO 的话呢， IBM 从 LTO4 开始啊支持磁带加密啊 ,LTO4。另外的话呢IBM 的话呢还有一类磁带驱动器，就所谓的IBM 叫 TS1120, TS1130, 啊，或者以前大家可能接触比较 IBM 时间比较久的客户可能知道，就是以前的3590的后代，现在叫3592啊的驱动器。因为那些的驱动器的话呢，是 IBM 基本上就这两大类驱动器，因为3592这个系列驱动器呢是 IBM 自己的独家的技术别的厂家是没有开放给别的厂家来生产的啊。因为 LTO 就不一样， LTO 是一个业界的工业标准，是大家知道是 IBM 联合 HP 联合 Seagate 联合推出的一个标准啊。那么 LTO 从 LTO1 发展到现在最新的 LTO4 啊，在 LTO123 的时候都是不支持加密的啊，到 LTO4 才开始磁带机加密啊。那么磁带机加密的话呢，相比我们前面两种方式 通过主机加密跟这个通过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些特殊的网关设备进行加密的话呢，啊，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啊，它在性能方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啊，因为它不需要占用主机资源，啊，而且的话呢，从成本上面来说的话呢，也非常的就是说，也相对来说也便宜很多，因为我们现在的 LTO4 的磁带机或者那边的 TS1130、1120的磁带机，它支持磁带加密的话呢，它都是内置的，啊，不需要有额外的付费。一般额外的付费就是说需要只是需要一点点的成本去买一点点买一些那个密钥管理软件啊，而不需要有太多的这个投资去买，比如说像买一些网关设备之类的啊，因为它这个磁带机加密的话呢，已经是通过这种内置芯片是已经坐实在这个磁带机内部了啊。所以这个整体成本，只要买了这个驱动器之后的话呢，基本上来说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有太多的额外投资了啊。那么对于磁带机加密来说的话呢，那么 IBM 现在是有三种方式啊，分别叫做 AME、SME 跟 LME 啊。那有什么区别呢？第一种所谓的 AME 应用级的，那么应用级就是说呢，通过 TSM 啊 ，TSM 大家前面我们刚刚有同事介绍了 ，TSM 是 IBM 的对存储管理的。磁带备份管理啊，存储管理上面的一个核心软件啊，那么通过 TSM 来管理密钥啊，它仅仅只是负责储存密钥，然后把密钥呢发送给这个磁带机啊，那么来定一些策略。那么磁带机的话呢，通过从 TSM 里面得到的密钥，然后呢，在这个备份过程当中啊，备份或者恢复过程当中呢，对这个数据进行加密或者解密啊。那么后面两种的话呢，是叫所谓的系统级啊 ，SME 跟带库级 LME 啊。那么这两种的话呢，它分别的这种密钥管理的方式呢，就不是采用这个备份软件了啊。在系统级的话呢，我们IBM 有一个小软件叫做 EKM 的一个软件，密码管理的软件啊。这个软件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跟着我们那个跟着就是说这个加密带机带库一起来提供的。那么它在系统级，比如在操作系统这一层面的话呢，去做这个密钥管理啊，然后呢，负责呢把这些密钥呢跟传送给这个在备份在数据读写过程当中把密钥传送给磁带机进行加解密啊。那么对于带库级的话呢，那更加简单，它的很多的这种磁带的管理的动作啊，密钥管理的很多这些功能的话呢，它是在我们带库的微码级来实现的啊。IBM 的大家知道 IBM 的 TS 系列。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IBM 的这个产品手册，大家这两天发了很多资料，可以回头看一下。啊，那么从 TS3500、3300、3310、3320、3200、3100等等。那么我们每个带库它都里面会都有机械手，它有微码，那么通过微码这一层啊，来对这个密钥来进行管理，啊，来跟那个跟把负责呢把这些密钥呢跟带机进行一个传送啊。这个 PP 上面写的是3500，但是现在话最新的话呢。我们现在从3100、3200、3310，就是低端的那些带库都支持从这个带库级进行这个加密管理了啊。那么这里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 IBM 磁带机加密的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啊。从我们带机里面内部它已经自带了这个AES 256位的数据加密引擎啊，它是通过硬件方式来有内置的硬件加密芯片。那么它对于性能跟容量的影响呢非常小，对于性能影响的话呢小于1%啊。那么这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做过，就是说这个加密功能因为它是可选的，那你可以大部分比如说我们可能现在市场上面卖的3100、3200这种小低端带库可能都没有带加密功能。那么开启加密功能跟不开加密功能的话呢，对于性能这个 IO 这个读写性能的话非常小，小于1%啊。那么它这里是这个通过认证啊，就是说呢跟这个通过 EKM 软件来进行这个密钥管理，进行密钥认证。这里内部右边这幅图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原始数据从光纤口进来啊，那么它本身里面的话呢，我们带机内部里面都有这个压缩芯片，那么可以对这个数据进行压缩啊，压缩完了之后呢，再进行加密啊，加密完了之后的话呢，就直接的写到这个磁带上面去啊，写到磁带上面去啊。那么在这个加密过程当中的话呢，带机会跟外部的这个管理软件进行一个交换密钥啊。然后呢，他会把密钥，我们会介绍到，会这些密钥，有些密钥呢，它可以把直接写到那个磁带上面去。有些方式的话呢，他把密钥直接写到磁带上面去；有些方式把这个密钥的话呢，它是由外部的这个密钥管理软件来进行管理啊。这是一个我们 IBM 磁带机加密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啊。 那么这里又提到，就是说磁带机跟 eCam 进行通讯的话呢，它是通过一个所谓的代理程序啊。这个代理程序来说的话，大部分情况下面，代理程序就是通过这个设备，在 SME 方式下面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设备驱动程序，就是说 IBM， 大家知道 IBM 的这个磁带机的话呢， IBM 都提供了自己的磁带机驱动程序。那么这个驱动程序的话呢，它就可以去跟那个外部的 EKM， 因为是一个应用软件嘛，那么它这个代理程序可以通过 EKM 之间通过 TCP/IP 进行通讯，而这个代理程序的话呢，跟磁带机之间的话呢，它是通过专用的协议，比如说我这个带机如果是光纤连接的，那么它就通过光纤通过光纤这个来传送相关的一些密钥啊，相关的一些控制信息啊。如果带机跟这个主机是通过 SAS 接口连接的，那么这个代理的话呢，就通过 SAS 接口来跟这个代机呢进行这个密钥传送啊。那对于这个 LME 方式的话呢，它是通过那个我们带库的本身有一个那个外部管理界面啊，外部管理程序啊，那个外部管理程序的话呢，就负责呢跟这个 EKM 的程序的话呢去传递这个密钥啊。那么这里就介绍了一下简单的这个磁带加密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数据的这个密钥呢是一个唯一的，是一个对称的一个密钥。然后的话呢，在每次备份、每次读写的时候那么会生成一个绘画 K 啊 session K。那么这个 session K 跟这个 session K 把这个数据 K 呢把它加密过了之后呢，再传送给这个磁带机啊。那么然后磁带机的话呢，里面根据这两个传送过来的 SEDK。所谓的就是说已经加密过的这个数加密过的这个数据 K 呢，它内部进行一个解密啊，然后利用这个得到的这个数据 K 啊，对代机进行加解密啊。就是说数据 K， 因为是我们前面讲的是有外部的这个程序应用程序，它是固定，我们可以用户自己定义的这个数据 K 啊。那么 session K 的话呢，是代机自动生成的，随机生成的。那么它在每一次读写的时候随机生成一个，然后的话呢，代机把这个 session 可以传给外部的这个应用程序，外部应用程序的话呢，利用这个 session 可以把这个数据，把真正的这个数据密钥加密过之后呢，再传给代机，代机解密了之后的话呢，利用得到了这个数据密钥呢，对这个所有的原始数据进行加密或者解密啊。那么这是 LTO4 的 ，LTO4 的它的加密流程比较简单，就是原始数据数据可以生成之后进行一个加密，数据加密啊。那么对于 TS1120， 这是我们的那个IBM 自己的这个企业级的驱动器的话呢，它的加密方式会比较复杂一点啊，它两种方式都可以，就是说既可以像LTO4 一样直接的，就是说对这个原始数据进行一个加密啊。那么它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呢，它可以采用不对称方式啊，因为采用一种方式所谓的对称跟不对称的话呢，这是我们加密里面用到的两个术语啊。所谓的对称方式的话，就是说呢，加密的密钥跟解密的密钥都是一样的，而不对称方式的话呢，是说加密的密钥跟解密的密钥呢是不一样的啊。那所谓的不对称方式啊。那么在 TS1120 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它可以采用不对称方式的话呢，把这个数据密钥呢再进行一次加密啊，然后呢再传送给这个磁带机啊。那么我们下面呢详细的来看一下这两个TS1120 的这个加密过程啊。在 TS1120 里面，首先我们的客户端的数据发起一个数据请求之后那么磁带机那个接受了请求之后，把磁带加装到驱动器里面，然后的话呢初始化那个跟这个通讯软跟密钥管理软件的绘画，然后请求他拿到一个这个数据密钥那么外部的这个 EKM 的话呢，就认证磁带机确认这个磁带机是可以做这个密钥管理的然后的话呢，生成一个 DK 并且把这个 DK 跟这个公共的 K 呢打包之后的话呢，然后再发给就是发给这个磁带机就是说在这个 TS1120 的过程加密过程会比较复杂一点。那么它 EKM 里会生成两个会生成两对 K 一个 K 呢是真正的数据 K， 只是给数据 K，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确保这个数据可以传送的这个加密的，把数据可以再加密一次确保在这个密钥传送过程当中呢被人破解就等于对密钥再加密一次就是说把钥匙再加密一次 那搞得复杂一点。那么然后呢把这两个东西呢都传给这个磁带机啊，然后磁带机再进行解密，然后呢把这些密钥呢也都写到数据头里面去，写到磁带里面去啊。那 IOTO4 的话相对来说就简单一点啊，它接受加载请求之后，前面都是一样，接受加载请求之后，然后的话呢把这个数据 K 的话呢也是要求 EKM 提供一个数据 K 啊。那么在这边的话呢EKM 的话呢就会简单一点，就只是说啊拿到这个生成这个 data K 之后的话呢，就直接把这个 data K 跟加密data K 跟这个绘画 K 啊传送给这个磁带机啊，然后磁带机的话呢进行得到了这个数据密钥之后的话呢，就可以进行加密了啊。所以的话呢，最大的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在 LTO 跟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就是因为 IBM 先开发了 TS1120 的这个磁带加密，实现了这个数据加就磁带机加密，然后再把这个一些技术呢，就是移植到 LTO 上系统上面去。所以的话呢，LTO 上面的这个加密的这个过程呢，会比我们的 IBM 自己的高端磁带机 TS1120、TS1130 的那个加密方式会相对稍微简单一点点啊，稍微简单一点啊。那仅仅只是把这个数据密钥传送过去就完了，数据密钥跟 Session 密钥啊。那么这是相对来说是解密过程啊。解密过程的话呢，那么就是也是反之了啊。那么 EKM 把这些磁带机把磁带装进去之后的话呢，就可以从磁带上面得到这些 K 标识啊，然后的话呢，把这些 K 标识的话呢传给这个 EKM 啊，EKM 它会把这里面的话会把这些 K 里把它给解出来，它会去把这个根据里面磁带上面得到的这个加密标识，然后恢复出一个这个数据 K，然后再把这个数据 K 呢传回给待机啊进行解密啊。那这是 TS1120 的一个解密过程。那么 LTO4 的话呢？也是一样啊，类似了啊。那么这里有一个区别，就是说呢，在 TS1120 里面，它是整合磁带进行加密啊。一加密的话，我整个磁带就全部都是加密的啊。在 LTO 里面的话呢，它是可以一段一段的，可以某一段啊，这一段是一个加密数据，然后下一段可能是非加密数据。就每一次根据你 LTO 是磁带，因为它容量LTO 是磁带，每一次那个数据备份的时候。那可以你可以选择这次备份我是加密的，下一次备份是解密，是不加密的，那么都可以存放在同一盒磁带上面去啊。那么 LTO4 里面它待机，它装载磁带之后的话呢，发现这一段数据是加密的，那么它就会去拿到读取这个加密的标识，然后的话呢去要求 EKM 啊去把它进行解密，把这个数据可以解出来之后呢，传回给这个磁带机。啊，然后磁带机的话呢，接收到这个数据 K 之后的话呢，就可以再进行这个解密，然后把这些原始数据呢，传送给这个主机啊。所以呢，这个加解密过程的话呢，基本的一个流程，大家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它通过磁带机跟这个 EKM 软件的一个配合啊，来实现这个加解密的过程啊。这样的话呢，所有的密钥都是通过 EKM 来进行管理的啊，EKM 来进行管理啊。磁带机的话呢，它只负责加密跟解密的这个操作啊。那么它在每次加密解密之前，它都要去跟 EKM 软件进行通讯啊，去得到密钥啊，去得到一个或者得到加密的密钥，或者得到一个解密的密钥啊。解密的密钥有的时候它是通过磁带上面，它可以读到这个已经加密过的这个密钥信息，然后呢把它传送。如果说在读的过程当中，它发现磁带上面有加密内容，那么它会把加密的这个标识传给密钥管理软件，得到一个解密的 K，然后呢进行这个数据读取啊。所以呢，整个的流程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那么这里我们后面简单的看一下这个磁带的格式啊。所以对于 IBM 的3592，就是用的 TS1120、TS1130，现在的最新的是1130这种格式的话呢，它是整合磁带加密或者整合磁带都是不加密的啊。那么它会在磁带上面呢，会有一个这个打包的这个 K。就是说，他会把这个已经加密好的这个数据 K 都写在这个磁带上面去啊，写在这个磁带上面去啊。那么，然后里面所有数据区里面都是这个加密的这个数据啊。那么 LTO 的格式的话呢，它可以在一盒磁带上面既有加密数据，也有非加密数据啊。那么是一段一段的啊，一段一段的。所以呢，它跟这个TS1120 的这个格式呢，就有点不同啊。TS1120 的话呢，它是整个的整合带来加密或者解密啊。 那么它在每一和每一段数据的前面，加密数据的前面呢，它都会有一个标示啊，会有一个标示，标示接下来的这段数据是加密的啊。那么磁带机接读到这个标示的时候的话，就会把根据把这个标示啊，去请求这个外部程序啊，密钥管理程序呢，去得到一个这个数据 K 啊。那这是两个种磁带的格式，对吧？有所不同啊。那么最后我们这边简单的看一下这个这几种方式啊、我们两种待机 IBM 的 LTO 待机跟3592的待机啊，跟那个采用不同的密钥管理方式的时候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啊。对于应用管理方式的话呢，我们的密钥都是由 TSM 来管理的啊，应用程序来管理，它存放在 TSM 的 database 里面的啊。那么所以这样在用 TSM 管理的时候的话呢，这两种待机的话呢都没有什么磁带密钥管理方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啊，都是每一个磁带都有一盒，都有唯一的一个 K 啊，每一盒磁带它是每一盒磁带生成一个 K 啊，不，比如说我一次备份当中可能会用到很多盒磁带，那么每一盒磁带的 K 都是不一样的，而、啊、不会说啊，我这次备份里面用了十盒带，那这十盒带用的都是同样一个 K 啊，这是不会的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大大提高这个数据的安全性，而、啊、不至于说啊，因为一个密钥的泄露会把整批数据都泄露出去了啊。那么唯一的话就是说呢，在这个采用 SME 啊系统管理或者磁带库管理这种加密方式的时候的话呢，那么TS1120 跟 LTO 的这个密钥管理是不一样的啊。TS1120 里面它的密钥是保存在磁带上面去的啊。那密钥管理程序会把这个 K 呢打包之后呢存放到写到这个磁带里面去。而那个 LTO 的话呢还是存放在这个密钥管理程序它本身的这个它会有一个 KStore 的一个 KStore 一个文件啊，一个加密过的一个 KStore 文件呢存放在这个系统里面啊。那么它这些 K 的话呢就不是写在每一盒磁带上面去的，而像那个 TS1120 的话呢是写在每一盒磁带上面去的啊。啊，那行，那我、今天的这个介绍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内容的话呢相对来说呢会比较偏技术性，所以的话呢我很多东西就没有展开来讲，就是说呢可能会我留到以后面的这个答疑时间的话呢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啊。好，那我这边的介绍呢就到这儿。